上回书说到曹操在省厅之上请来了所有的文臣武将，为了韩臣祢衡，命祢衡当众击鼓。曹操认为你不过就是个狂士，没想到祢衡确实能够击鼓，而且击出曲牌，余阳惨抓，在座的人听了无不落泪呀。曹操心中也是一惊，没想到此人鼓打得这么好。可是曹操一看祢衡穿着一身旧衣服，曹操把脸往下一沉，祢衡，你为何不更衣？有人赶紧把给祢衡预备好的新的鼓励穿的衣服送到祢衡的面前，祢衡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了，赤身露体，一丝不挂。在座的人一看全都吓坏了，然后祢衡慢慢的穿裤子。曹操心说你也太不像话了，曹操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。祢衡，庙堂之上何太无礼？曹操责备祢衡，责备的也对，在我省厅之上所有文武官员都在这儿，你当着大家伙儿就把全身的衣服脱光了，你也太没有礼貌了。没想到祢衡把仆一抬，欺君罔上才是无礼，我露出父母之行以显清白之体。祢衡的意思，我不是不懂礼貌，这是父母给我的身体，我露出来让你们大家伙看看我清白之体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像曹操你就别理他了。可是曹操实在忍不住了，你以为清白，谁为污浊？那既然你清白，谁脏啊？这句话一问，祢衡可就有话说了，他正想泄心头之愤，曹操，你问我谁为污浊，就是你曹孟德。你不识贤愚，你是眼拙；不读诗书，你是口拙；不纳忠言，是耳拙；不通古今，是身拙；不容诸侯，你是腹拙也。曹操，你常怀篡逆之心，是心拙。我祢衡乃当今名士，用为鼓励，你是由阳或轻重力，张苍毁孟子耳，欲成王霸之业，如此轻人吗？其实祢衡骂曹操骂的很多都是没有道理的，说曹操不识贤愚，是眼拙；曹操十分会用人；说曹操不读诗书；曹操是建安七子之一，是个大诗人，是个大军事家呀。说曹操不纳忠言，是耳拙；曹操非常喜欢听手下人有建设性的意见。说曹操不通古今，曹操熟读兵书，深知兵法，而且研究历史，研究诗词，怎么能是不通古今呢？说曹操不容诸侯，如果曹操不容诸侯，他能收降宛城的张绣吗？说曹操常怀篡逆之心，是心脏。当然在三国演义这个时候是树刘家为正统的，曹操在刘家的眼睛里就是国贼，那你心就是脏的。你曹操什么都不懂，你就是个脏人，眼脏，口脏，耳脏，腹脏，心脏。我祢衡是谁？我乃当今天下名士，谁不知道我祢衡是当今大才子？你就这样对待我吗？用我做曹相府的鼓励，你呀 如同阳货而轻重你，张苍毁孟子。祢衡说的是谁呀？在春秋时期的末期，鲁国贵族季孙氏有个掌权的家臣，这个人他就是反对孔子。他认为孔子呢算不上一个士人，拒绝孔子参加宴会。那么张苍呢，他是战国的时候鲁平公的宠臣，所以他在鲁平公面前进言诋毁孟子，阻止鲁平公跟孟子相见，说你曹操对待我就如同阳火轻重你，张苍毁孟子。你既然要成王霸之业，你为什么如此轻人？那么这句话责备曹操，责备的对还是不对呢？曹操你继承王霸之势，你为什么轻待我这样的名人，轻待我这样的文士？其实曹操并没有轻视祢衡啊，祢衡确实太狂了。曹操这个人用人不是光光你有才能我才用你，我得看看你的人品能不能为我曹操所用。欲成王霸之业，当然得有爱才之癖啊。曹操确实爱才啊，如果不爱才，为什么对待关云长能够那样呢？当时祢衡是大骂曹操，解心中这口恶气，我这么大名人，你让我作为鼓励在这击鼓。祢衡这一骂曹操，四座皆惊，所有的人谁敢说话呀？孔融在旁边吓坏了，孔融心说祢衡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再说谁举荐的祢衡是我孔融啊，我写的表彰奏明天子，天子批奏下来是曹丞相把你请来的，结果你现在大骂曹操。祢衡在这站着，孔融看他，祢衡不理他，孔融没办法，站起身形走到曹操面前。丞相，祢衡醉同须弥，不足发明王之梦。曹操冷笑了一声，看了看孔融。孔融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说祢衡醉同须弥，不足发明王之梦。须弥呢，就是用绳索锁起来服劳役的囚徒。孔融告诉曹操，说祢衡这人呢、就如同这样的囚徒，你呀，不值得为他发明王之梦。祢衡不是贤臣，他没有姜子牙的本事，不值得你拿贤臣对待他。那么明王之梦，这明王说的就是英明之主了。明王之梦指的就是当时周文王夜梦飞熊，然后到渭水河边访贤，那时候姜子牙已然七八十岁了，坐在渭水河边钓鱼。姜子牙在这钓鱼，周文王夜梦飞熊之后知道姜子牙道号飞熊先生，所以呢来到渭水河边访贤。周文王捧鼓推轮呢、把姜子牙请到西岐城。后来周武王捧鼓伐纣，姜子牙一战成功，会合八百镇诸侯，创下大周朝八百多年的天下。那是姜子牙的本事，值得周文王发明王之梦到渭水河边访贤，这祢衡不行，不值得你这样对待他，他如同囚犯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这就是孔融自相矛盾了。你既然拿祢衡当成大才子，举荐给当今万岁汉献帝，为什么现在这么说？当时孔融也实在没办法，祢衡不应该如此骂曹啊。曹操看了看孔融，又看了看祢衡，好啊，祢衡啊，既然如此，我让你到荆州，你劝刘表来降，如果刘表听你的话，归降我曹某，我就让你在朝中为官，在天子左右。祢衡把 把头一抬，祢衡不理曹操，那意思我不去，你凭什么让我到荆州为使去劝说刘保归降？我不吃你曹操的饭，我并不保你。曹操为什么还让他上荆州？也知道祢衡到了荆州之后不会替曹操说话的。曹操这意思，你不是狂吗？我让你到荆州去劝说刘表，刘表这个人是个名士，等刘表寒碜你，寒碜到家了，等你回来，我曹操再用你。没想到祢衡不去，曹操用手一指，来，把祢衡扶上马去，命他狗奔荆州为使。过来两个人愣架着祢衡，把祢衡架出去了。祢衡刚被架出去，曹操就跟谋士荀彧说，你们在东门外十里长亭摆上酒宴给祢衡饯行。嘿呦，荀彧心说您让他走就得了，我们还给他饯行，但是曹丞相说话大家不能不听，这样就跟着谋士荀彧出去了。怎么单说祢衡骑着一匹马是让这两个人给扔上这匹马来的，这两位从人一边一个也骑着马，就夹着祢衡三匹马往前走，出了东门，来到十里长亭。祢衡这匹马站住了，他一看十里长亭之上坐着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刘烨、满宠、毛玠、吕虔，这几个人往这一坐，把头一低，那真是眼观鼻，鼻指口，口问心，就好像打禅念经一样。祢衡心中一阵冷笑啊，哼哼，你们这些谋士想寒碜我吗？看我如何对他。祢衡迈步走上十里长亭，确实是荀彧告诉这些人，一会儿祢衡来，咱们大家伙儿谁也甭理他。所以祢衡迈步上台阶，走到亭子当中，这些人谁也不看他。祢衡就在这十里长亭内绕了一圈，突然间一抬头放声大哭，哎呀天哪，正哭，放声大哭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像这些谋士，你们既然听荀彧的，就别理他了。祢衡这一哭，大家伙一睁眼，头一个这荀彧就得说话了。祢衡，你为什么悲伤？你哭什么？哭，我不能不哭啊，我走到坟地里头了，走到死臼之中，我焉何不哭？你们全都是死人啊，一点气儿都没有，走到坟地里面对死人，我能不哭吗？这几句话把这一群先生都气坏了，肺都快气炸了。荀彧用手一指祢衡，祢衡啊，你可太狂妄了，我们都是死尸，那你就是无头的狂鬼，你这脑袋都快掉了，你还在这狂啊。没想到祢衡仰天长笑，哈哈，荀彧，你说我祢衡无头狂鬼，我身为大汉子民，有天子为上，天子就是头，我怎么会是无头狂鬼呀？像你们都在曹贼之下，是贼臣以下之贼臣，人人诛之，你们才是无头之鬼。把这些文人这些先生气的都亮宝剑呐、啊！荀彧用手一摆，众位先生不用理他，像他一个鼠妾之辈，何足无刀，就他这样的，如同老鼠，如同麻雀，用不着咱们杀他，要杀他脏咱们手中那口刀。祢衡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些人，我祢衡是鼠妾，老 鼠跟麻雀尚有人性啊，你们可谓裸虫。这些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没法跟他置气。大家伙一甩袍袖，全都不理他了，把头都背过去了。祢衡骂他们什么呀？说你们这些人呢，全都是裸虫。裸虫是什么？裸虫就是蜂类的一种。这种蜂呢，它用这泥在墙上跟树上搭窝，然后呢就捉这鸣铃小虫放在这窝里头，留着干嘛呀？将来给他们的孩子吃，就作为幼虫的食物。因为过去呀，这人没研究到家，认为这种蜂把这鸣铃叼到自己窝里，当成儿子看待，当为自己的幼虫，所以传下来就把抱养的孩子称为鸣铃子。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把这鸣铃幼虫叼来是给自己孩子吃的。祢衡骂人是不带脏字啊，你们说我是老鼠，说我是麻雀，我尚有人性，你们是裸虫啊，叼来鸣铃为自己的儿子，你们连点人性都没有。大家伙心说别跟他斗话了，越骂越深，越斗越深，指不定祢衡还骂出什么来。他连曹丞相都敢骂，他不敢骂咱们吗？就这样，大家伙一歪头不理他，祢衡迈步走下十里长亭，这两个人往上一周，他就陪着他够奔荆州了。刘表听说祢衡来了，带着文武官员亮队出营，因为祢衡确实是天下闻名的才子。再说刘表这个人向来尊重文士，尊重名士，刘表就拿他当成贵宾让到荆州了，摆上酒宴，在酒席宴间让文武官员陪着祢衡在这吃酒。向祢衡说，你骂曹操，曹操招你了，这刘表招你惹你了？人家刘表没招你，对你应上宾之礼，你就应该跟人家客气点。没想到祢衡丝毫不客气。刘荆州，我祢衡是奉了丞相之命说你前去投降。刘表心说，我知道你奉曹操之命到我荆州这儿，可是你头一句就说出话来让我前去归降，我如何答对呢？刘表身为荆州之主，他也挺会说话呀。我也不说降，我也不说不降。祢先生，现在曹丞相已得天下三分之二，拒之不易。那意思呢，我要跟他抗衡是不太容易。没想到祢衡二句话紧逼荆州啊，那么你就应该归降曹操。哎，祢先生，天下人全都能够归降，唯独我刘表不能归降。祢先生，你有打许都而来，想大汉天下是我们刘家的天下，天子姓刘，我是汉室宗亲，我也姓刘，我岂能归降曹操啊？别人可以降曹，独我不可。哎，祢衡一摆手，荆州大人你可错了，你怎么不可以归降啊？完全可以啊，你可以跟项伯学嘛。啊，这一下刘表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刘表气死了。这个祢衡骂人损人，他不带脏字够可以的。因为咱们前边说过鸿门宴，汉高祖刘邦在没成其天下之时，让谋士张良给了个儿女亲家，拉的就是项伯，也就是楚王项羽的叔叔。后来刘邦得了天下，成为一朝人王地主，赐项伯，赐姓刘。你甭姓项，你姓刘。所以说祢衡告诉刘表，你不是汉室宗亲，你不能跪降曹操吗？可以啊，你跟项伯学，你跪在曹操面前跟曹操一说好话，一归降了，将来曹操当了皇上，篡夺了汉室天下，他赐姓你，赐姓曹。 刘表身为荆襄之主，刘表受得了吗？刘表气的，好，刘表心说，我找人治治你。因为刘表手下江夏太守黄祖这人脾气暴躁，他就命人把刘表送到江夏面见黄祖。当有人陪着祢衡走了，刘表手下人就问刘表，主公，祢衡这么欺负您，您为什么不杀他？刘表的脸色还没缓过来了，气得煞白呀。但是刘表心中明白，众位，你们要知道，曹操这个人是非常会用人，可是曹操没杀祢衡，遭到了祢衡的辱骂。后来曹操要羞辱祢衡，让他击鼓，祢衡借着击鼓又大骂曹操。那么曹操为什么不杀他呢？他是怕落下一个不能容人之名，所以他把祢衡打发荆州，打发我刘表这儿来了，是想借我刘表之手把他杀了，这叫借刀杀人，我怎么能上他的当啊？现在让祢衡去见皇祖，哼，你们等着，过不了多少天，祢衡就得身首异处。哦，刘表手下的文武官员这才明白刘表跟曹操的用意。所以说曹操聪明，刘表也不傻，但是刘表还不如刘备。我估计如果是刘备，刘备就得想办法把祢衡打发回去，仍让你回去见曹操，我看你曹操如何发落。所以人跟人比，这智慧和心路就差这么一点了。祢衡去见皇祖，皇祖官拜江夏太守，江夏在哪儿？就是而今的武昌市。皇祖这个人脾气特别的暴躁，三句话不合立刻就动怒，立刻就发火。所以刘表认为祢衡是个狂士，他这么傲慢，让皇祖跟祢衡两个人碰到一块，用不了一顿饭的功夫，两个人就得打起来，打个你死我活。哎，没想到祢衡到江夏，皇祖听说之后亮队迎接。为什么？皇祖有个儿子，他的长子叫黄业，这个人挺喜欢文学，爱读书，喜欢研究历史，喜欢诗词歌赋。他听说祢衡来了，知道祢衡是中原的大才子，就劝皇祖亮队迎接。就这样，祢衡就来到江夏。不但来到江夏，这个黄业呢就跟他交成朋友，劝皇祖留下他管理公文，也就是按图官。黄业经常在祢衡面前请教，那对这祢衡十分尊敬，把他当成老师，像祢衡就应该知足了吧。没想到祢衡谁也看不起，哼，我大骂曹操，我也敢讽刺刘表，一个小小的皇祖皇爷，我在你们这儿待着当案头官，这是辱我祢衡之才。皇爷对待他这么好，他不往心里去，反正你给我吃我就吃，给我喝我就喝。这一下把皇祖气坏了，到底祢衡性命如何，下回再说。